到约翰福音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这就是今天罗牧师所要引用的经文，约翰福音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因为今天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主日崇拜的聚会结束的那个时刻，是我们一起在圣餐的聚会里面，我们一同围绕主的桌子。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些调整。怎么调整呢？我们少掉唱一两首诗歌啊。诸位可能会注意到今天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我们起印经文结束了，我们就直接进到正道的时间啊，因为我们要把时间给节省下来。看的题目可能也有点诧异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自强不息。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的话啊，大家听过这样的句子吗？天行健啊，君子以自强不息啊，是指天行健。这句话是我们古人所讲的，很可能就是孔子所讲的。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中国古书啊，《易经》这本书啊，我们都听过《易经》。我们每次想到《易经》呢，想到的是卜卦，想到的是什么八卦六十四卦啊。我们所想到的很可能就是从这个方面啊，以为《易经》跟这个有关。很可能在孔老夫子之前，在周朝这个开国的时候啊，那离现在大概有3100年的时间，主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然后有了周朝的天下。易经据称就是周文王所演绎出来的，那个时刻大概跟卜卦是有关联的。但是到了孔老夫子的时候，到了孔子不讲怪力乱神的事情，他很实实在在，就脚踏实地。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这么一生，那怎么样在天地之间好好讲做人呢？所以孔老夫子他不谈这些事情，把易经做了一些整理，做了一些注解，这句话就很可能是孔老夫子笔下或者他口里面所讲出来的话。他就把易经整个转过来，转成每一个人生活抚养天地之间所应当有的，在人品、在道德、在自己的操守各方面，在自己人生的奋斗上面呢，他就从这个角度做了一些整理。如果现在有人跟你讲紫微斗数，跟你讲易经啊，讲那个比较是偏向于卜卦算命，那个是表示说他们还属于等而下之的东西，把古人的意思做了一些误解了。孔老夫子他把整个中国文化里面的很重要的经书都做了整理，然后强调，把重点强调出来，谈到的就是做人，谈到了人在天地之间要好好怎么样，老老实实，要怎么样勤勤恳恳，要怎么样正正当当做一个人。那这里面提到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这里面所讲到的，你从字句上面呢，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每一个人应当自强不息，应当效法像天一样。天我们所看到的整个世纪的更替，整个所有的这种宇宙万象的这种运行里面呢，你所感受出来的就是那种生生不息的能力，生生不息，百物能够一直这个兴盛，在生命上面所显露出来的呢，那个就是什么？那就是天道。所以天行健，一个 做人的人，一个向往要使自己能够被建立起来的人，应当也像天一样要自强不息。那这一句话它出现在《易经》的前面，很前面的地方，因为这个《易经》易书里面一开头当然所提到的六十四卦的第一个卦，六十四卦第一个卦是什么呢？是乾卦，就是我们所谓的乾坤呢。第二个卦就是坤卦，就是乾坤这两个。那么这个乾坤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啊，大家就有一点基本的认识了。这个乾跟坤呢，这两个卦里面所要包含所要表达的，古人对整个宇宙，对整个生命一直的延续，对整个宇宙能够一直的运转，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个解说，他们所用的两个符号，一个是乾卦的这个符号，一个是坤卦的符号。这两个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宇宙的来源，万象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得到的，一定有一个开始，一定有一个创造，而且不停的赋予有生命力，不停的赋予里面有运转不停歇下来的那种能力。所以乾是创生，从创造，从生命这方面所做的一个符号的代表。坤呢，乾是指着天，坤呢是指着地，坤是指着所有的万物，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我们自己所处在的就是在天跟地之间，所有的都在天的覆盖底下，所有的都在地的承载之上，是不是？这是我们所能够观察，我们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都在天底下，都在地的这个承载的上面，所有我们所需要的都从地里面出处的，都从地里面出产，都从天地之间我们得着所需要的各样的供应。所以坤卦就做一个代表，什么代表呢？就是养生，一个是创生，一个是养生，养就是养育的养，生生命的生，所以有创有养，好像把整个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这个宇宙，这个天地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交代，这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当然这里面是上帝普遍的启示，上帝普遍的恩惠在文化里面所让我们看到的，所留下来的记录，这还不是圣经里面上帝的启示，不过已经隐约的有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好像我们看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创造就赋予各样的活物有生命气息，就赋予整个宇宙万象有不断能够运转里面透显出的那种协和，那种调和里面的 harmony啊，里面的那种能力一直不停的。同时呢，上帝也是一位不断继续供应维系这个他所创造的创造界，所以他上帝是我们称之为是一个保护巩固，而且一直不断的维系给我们所需要的食物，给我们所需要的气息，给我们所需要各样的供应。所以上帝是 the providence, the providence of God, 所以他是创造的主宰，他也是护理保护管理巩固啊，这个主宰。所以在这个方面呢，隐约我们也感受到我们先人最早最早所提出来的一个解说，就是从乾坤这两个来。那么乾卦呢，讲到的既然是创生，既然是从一切的开始，所以里面就透显出那种生命的能力， 做一个代表。好，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这个圣经里面来讲了。我为什么取这一节的经文？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因为要从这里面来给我们做一些我们一些的分享，我们一些的提醒。前不久，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们能有机会一同到印尼，我们一同参加唐牧师的那个新的礼拜堂落成的献堂典礼，我们也一同参加了头一次的联合崇拜聚会。那个里面给我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让我有很多的一些思考，也让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受到了的感动啊。对，在印尼一个回教徒最多的国家，华人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minority， 一个少数的，在华人当中的基督徒来讲也是少数中的少数，而在基督徒当中又能够坚守归正信仰的，那是少数中的少数的少数了。而能够在主的工作上面，在追求主的心意，在福音的工作，在信仰的工作上面能够这么样坚持一直下来半个世纪多一点，都还一直维持住，一直仰望着主。他们这个唐牧师能够有这么一班同工们，大家一同聚集，一同在归正信仰，在归正福音运动上面他们为生，那我们也见证看得到主的工作在那边有了一些至少从外在上面来看的一个见证，有这么样一个很大的礼拜堂啊。那据上个礼拜大家参加唐牧师讲经聚会的呢，也听到啊，普世各地，特别是欧洲那边都有些报道啊，因为他们都听闻了，在那个地方他们感到很诧异，因为欧洲所做不起来的竟然在东方，在亚洲，在尤其是他们印象里面所想象不到的地方能够建立起这么样一间这个敬拜主的礼拜堂。那从这里面我就有很多的一些联想，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自己的思考。这个工作你从一方面来看好像有了一点成果，有了能够拿得出来的一些成绩，但是我相信就唐牧师，就印尼归正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里面的核心同工们，他们自己心里面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前面的工作还有更艰巨的等在前头，前面要走的路还有更长更远的路。换句话讲，每一个人面对在归正福音运动上，在信仰，在福音，在各方面，无论是 church building 建立教会，坚固信仰，无论是在拓展国度，在福音属灵的征战上面，其实呢没有一个时刻说我们做好了，做到了，我们可以停下来，我们可以休息了，我们可以很感谢主能够好好来享受一番的。任何一个在这里面的，我相信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体会。什么体会呢？是应当自强不息，像天一样。孔子他有一次在鲁国的国王面前，那个鲁国的国王啊，当时已经是鲁国最后的那一两个这个国王，叫鲁哀公啊。你知道我们在历史上面那个被称为哀公的那个哀啊，就是悲哀的哀，那都是已经到了亡国之君的了，都是到最后的了啊。鲁哀公有一次啊，就当面向孔子请教，说奇怪，你们所谓的读书人，就是知识分子，就是所谓的君子，为什么口口声声都喜欢讲天呢？讲天呢？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把天给抬出来啊？孔子的回答非常好，他说：“因为做一个读书人， 做一个有责任、一个有知识、有责任的这么样一个君子，他看重的是什么？他不是把天抬出来当作好像一个借口，当作一个挡箭盘，或者当作一种这个权威啊！我把天都抬出来，你非得要听我不可，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看重天道的一直不会停歇下来的这个事实，天道不会停歇下来，一直不停的往前，一直不停的往前。我们所看到的生生不息，对我们儒家思想来说，就把它定位成是道。什么叫道呢？对儒家的思想来讲，生生不息就叫做道。我们所看到的生命的现象一直不停的欣欣向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四季春夏秋冬四季不停的更替，一直不停的运转，什么时候它脚步慢下来了？从来没看到过。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说开始出现了有杂乱的顺序呢？也没有，一直不停，一直不停往前推动，那个就是真正的天道。所以孔子的回答非常好，他说贵其不已啊，不已就是不停歇啊。像我们往往呢五分钟热度，是不是？我们常常讲啊，一个五分钟热度，虎头蛇尾，看到施工需要，我们可能刚开始很乐意，都会投入到里面去，隔一阵呢好像看不到什么果效，或者是隔一阵呢有许多其他的事物的分神，就把心给分掉了。再做一阵子，有一些人退后，有一些人就落后脚步，那么慢慢慢慢这个施工就不了了之了。这是我们所看到，我们自己也亲身经历的许多的工作呢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里面应当来学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这里面我引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所讲的这一句话。如果我们回到这一句话，这一节经文的本身来看的话呢，这一节经文本身它是因应着当时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所谓严格遵照摩西律法而行的那些律法师们，他们所提出来对主耶稣的指责。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的那一天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一个瘫子，所以他吩咐这个人说，好，你可以拿起你的这个褥子来走吧。所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就被医好了，立刻痊愈，拿起褥子来走了。但是被当时那些法利赛人，被当时那些犹太人所看见的，就质疑这个人，为什么你在安息日那一天拿着褥子走呢？啊，因为犹太人的规矩，我们知道按照摩西律法书上面所讲的，你安息日有些是不可以做的，有些虽然可以做，只能在你自己的家院子里面做的。他们规定你在你自己的住家的范围里面有某些事你可以做，在外面你要走路也只能走一定的这个距离的路。所以你每次安息日你说我你要出来散步，你要算好，你要走要能够回得来的啊。万一呢你走过头了，那你就只好在那边等着了，你不可以再走回来了，因为你已经超过了安息日规定的距离的话你不可以走的啊。那安息日有很多很多的讲究，人如果没有抓住安息日的真正的意思的话呢，就会落在条文底下被绑死住了。很多犹太人就是这样子，因为安息日不可以点火，安息日不可以生炉火来热东西吃，结果他们现在发现了，到了这个安息日你要按电梯你都不可以按，不可以按电梯啊！安息日有的时候你按电梯呢，一按呢，因为里面没有，如果电容器不好的话，它会有静电，会有那个闪出那个火光出来的啊。 平常我们感受不出来，因为我们现在都装了有电容器啊，都可以把这些问题给消除掉。但是对那些这个上个世纪刚开始啊，电灯泡电力刚刚普及的时候啊，有很多犹太的拉比，有很多犹太的所谓的他们的神学院拉比学校里面的学生呢、啊，他们就很严肃的面对这个问题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明显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这是东空，这是死骨不化。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还是很严肃的问题啊。所以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怎么样赋予一个解释？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不知道安息日的真正的意思，我们就被条文给捆死住了。主耶稣他就怎么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当然，从上下文来看，主耶稣讲这一句话是要解明，让他们认识真正安息日里面的某一个角度的一个含义。有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在福音书里面，四本福音书多有记载，有主耶稣有不同的一些回答，有不同的一些解释啊，有不同的一些的这个反驳。那有机会我们会再引用别的地方，譬如说主耶稣讲，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这个安息日为人设立，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而活的啊，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先后顺序啊，这里面的这个层次，我们要把它抓住的啊，像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到底什么是安息日。这里面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明白的，是上帝预备安息日的的确确透过摩西的律法讲清楚，我们有些事情不要做，那个日子是让我们来享受主所为我们预备的安息。第二个，让我们在那个日子我们能够来思想主律法书里面所吩咐的，让我们不但在身也在我们的心灵上面都得着安息，也预表着那将要临到我们的安息。所以这里面的意义非常的丰富的。当然在旧约里面，单单提到安息就至少有两方面的一个含义。第一个是创造之功，第六天的创造之功停歇了，都创造完美了，第七天就歇了创造的功。但是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地，脱离了为奴之家，进迦南，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也提到了另外一点，那是对以色列的民族来讲，有他们的民族历史的渊源，有他们的背景，所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记得你们在埃及是曾经为奴的，在那种情况之下你们没有任何的安息，现在我把你们带领出来，你们就要在我的面前要守安息，纪念这个日子。所以这里面就有两重的含义在里面的了啊。但是等到主耶稣他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就让我们有更完整的认识。那这里面主耶稣他提到了，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话里面能够认识到一点，认识到什么呢？有很多工作是我们为我们自己做的，如果这个工作是为我们自己做的，换句话讲，中心点是我们，那这些工作在安息日我们不该做，因为这个日子是属乎主的，我们应当在这个日子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应当来思念主他在律法书里面透过先知透过律法透过摩西所交代吩咐我们，我们应当有所学习。但是这里面如果是上帝所吩咐的工作，是主的工作，那我们应当做的。举一个例，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如果一个婴孩出生，婴孩出生呢，如果是这个安息日前一天出生的话呢，他算八天就算到什么？就算到安息日了。那么第八天按照摩西的那个律法里面吩咐呢， 要为这个孩子，因为是上帝与亚伯拉罕与他们的始祖所立的约，那在你家中所生的男丁第八天要行割礼，行不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第八天行割礼照样要行割礼，就是第八天，不可以 再提前，不可以、哦、因为安息日来了，所以我提前一天或者我延后一天，没有，就在同样第八天。这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表明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属乎上帝的，因为这里面是直接与这一个生下来的孩子在肉体的记号上面是表明是在这个约里面有份的了。所以主耶稣他这边讲，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父上帝做些什么？父上帝做太多的事情，整个圣经除了创造工作，前面创世纪第一第二章提到，除了成全新天新地进入永世，在启示录里面记录到，所有中间的内容都是上帝救赎的工作。所以上帝救赎的工作一直不停歇，上帝护理，我们刚刚提到上帝不断的供应，不断的维系，那个工作一直不停进行。在希伯来书里面用到一个字眼，那个字眼很好，很有意思，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头啊，他就讲到，他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他就讲到这个子啊，讲到这个儿子，他说现在在他儿子里面小于我们，借着他的儿子小于我们，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也曾什么，也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整个宇宙万有能够很和谐，有次序的不断的运转，不断的前进。什么原因？因为从物理啊科学的角度来看，因为里面有能量，因为有 energy， 如果这个 energy collapse 掉，没有停歇掉了，那么这整个宇宙都会嘛整个垮掉了。所以从物理的解释来说是有能量，那问题来了，那这个能量它从哪里来啊？物理只能说从最初的那个大爆炸那时候开始，然后以后就有一大堆的物理的这些原理来加以解说啊，甚至他们现在想办法能够追溯到最早最早原初那个所谓的这个 Big Bang Theory 里面所能够提出来的一些理论。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看得出来是创造的主宰他的护理托住万有。你说这个托住万有啊，是不是好像费很大的力气扛住 啊其实那个意思啊有更积极更明确的意思。他所提到的是不但是托住，不但是把它继续的供应所需要维系的那种生命力跟能量，他其实还表明的是有不断往前朝向一个目标往前的。你说这里从哪里看出来？因为这个托住万有的这个字眼呢、啊，与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一节里面所用到的字眼呢是同样一个字啊，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上帝等等等等啊。我要注意的是前面的这一句话，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然后底下那一句什么呢？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里面呢讲到说竭力进到啊，表明说是有一个目标啊，朝着那个完全的目标前进的，是不是朝着目标完全？那个字眼就跟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二节里面所用到的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同一个字眼。就换句话讲，那里面托住万有好像还是一个静态的意思，托住他啊，不让他掉下来，托住他啊。但是呢这个字眼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是什么？是要进到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境界要朝着那边去。 就换句话讲，不是静态的，只是在那边拖住他，那么辛苦的啊，不是，是上帝为整个他自己所创造的宇宙有一个目的，创造的宇宙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用他全能的命令带领着继续往前，有这样的一种动性的观念在里面。什么意思？天行健，不停歇，一直往前，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计划。上帝他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一直不停的工作。那主耶稣他讲这句话，我相信他要强调的是救赎的工作，包括医治，医治是附属在救赎底下，重点还不在医治，重点在救赎上面。所以他这边特别强调，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是真正我们应当来替代从易经里面选出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那句话的经文。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我们应当拿这句话常常来提醒我们。我深信唐牧师、印尼那边归正福音教会的同工们，他们心里面感觉到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的确确，你单单只要看那个工程上面来讲，还有一大半还等着要去慢慢继续完成的，那更遑论是在心灵，在这个灵魂的这个征战救赎上面所必须要参与的福音工作，那更大更多。没有任何一天我们应当停下来说我满足了，我应当做到了，我们应当一直不停学习效法这样的精神。这个是什么？我认为这是真正归正信仰的精神，这是归正信仰的精神。有的时候信仰的内容容易去掌握，花功夫我十倍我都可以 背下来，我讲起来我们也可以讲得头头是道，我们也可以把约翰那个加尔文的那五点统统把它讲的这个流畅啊。但是精神是不是能够抓住，那很难，那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自己从他的话语里面受到激励，受到感动，我们真正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看到这个工作工厂就在我们的前面，需要主，需要这样的工人，我们一同投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教会算是一个小小的，刚刚开始不久，前面的路更长更远，我们更应当像这一句话里面所讲的，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是圣子所讲出来的话。主啊，我们心里面也愿意说，主，我们跟着你，你做事也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所看重所要做的事情，好叫我们也能够一同跟从，我们一同来参与，一同把自己来委身来献上。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带给我们那真正在生命的精神上面，在生命的不停歇，一直要在你自己的心意里面，在主你自己的工作里面，我们都能够献上自己，都能够委身，都能够参与，都能够有份。我们也求主你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存这样心智的，你能够训练我们，装备我们，也给我们机会一同能够在教会整个的建造上，在福音的工作上，在信仰的归正上，在你自己的心意里面，我们都能够像我们所引用的经文一样，我们也做事，在主你自己的感动，在主在圣灵保惠师的引导底下，我们也一同来参与服事。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